我想我们就现在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是讲旧约的历史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这个简短的时间是属于你的，你把你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对你的话那个热情重新能够被点燃起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旧约历史书，我们因为我们东西很多，所以讲的会比较，就是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达到它的重点。但是基本上一开始我们就要先了解旧约历史书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那我列出三个actually 是四段新约讲到旧约的我想我们要一起来念。虽然这些经文对有些人是很熟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起来念一遍我们第一个提摩太后书3:16-17，这是保罗写的，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能行各样的善事。这边的圣经保罗那个时代写的圣经是指旧约。那第二段罗马书15:4那个仍然是保罗的信息，保罗所写的，为教训我们写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得着盼望，我们可以看到将来。那第三段是约翰福音5:39-40，这一段话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一起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旧约的圣经事实上是为了要见证或者说显明基督是怎样的一位。那这也是我们读旧约圣经你必须要了解的。那最后一段是路加福音最后24:13-35，那个是这个是路加记录下来，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不是主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他们那时候钉死了，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后来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跟他们谈话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这件？记得知道这件事那主跟他们谈些什么主跟他们谈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3卷书从五经，然后讲到先知书，然后讲到他们的 writing， 就是圣卷。里面跟他们讲然后说基督这样受苦又这样得荣耀，不是很应当的吗？然后他们心里就火热起来，因为基督已经借着他复活把旧约里面的话都解开了，他们就明亮了，他们就清楚了所以这个是第一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读旧约那我们也比较清楚旧约里面我们到底要得着些什么。那我们今天是 focus 在旧约里面的历史书历史书就是所谓历史书，等一下我们会看它的范围，然后会看它的范围。那历史先把历史先弄清楚。我当然不是历史系的，我是电机系的。在座有没有历史系的？有没有读历史系的或者什么？不太好举一旦举了以后不好意思，但是历史就是古往今来人事物变迁的记录，这个不是我的解释，这是历史，这是字典字典上面的说法。那它的目的这是就天人之境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说的，这是中国古代的司马迁大家那个以前什么考大学考高中这个会考的所谓就天人之际，就是查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那通古今之变，就是古往今来哦，事物变迁哦，它到底是什么原则啊？那成一家之言，就是说司马迁他要希望自己成一个系统。那这是中国在西方的话，那就是奥古斯丁的这个《上帝之城》啊，对罗马帝国的解释，哇，那本历史书就是经典，所有读历史系的、读什么系的，都是要读那本书的。那近代是有汤恩比的《历史研究》，这个我稍微知道一点，只是知道这也是一个巨作，但是哈，那个是从人的眼光来看的，从人的理解。可是旧约里面的历史啊，它完全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事，所以已经跳脱出了前面历史的这些范围。所以我们课程的目标哈，那我们是希望借着这个短短的不到五十分钟的时间啊，能明白旧约历史的中心思想还有它的架构，然后也了解旧约历史各卷书的重点，然后借着旧约历史啊，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和神工作的法则。那最后就是说，要学习旧约历史书和新约的关系啊，这是今天课程的重点啊。我看到这个都是很我有点自不量力，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是一起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不是那么有全部的责任的，因为大家也是有的啊。那有一个问题哈，这边提到的，你个人有没有个人的凌晨的记录啊？你的小组有没有？教会我相信是有的。什么叫做凌晨的记录？它就是跟你个人的历史有关的。那为什么这些写历史书的作者哈，他要把以前的事件哦都记录下来？那这个就是历史的目的。那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唐太宗啊，你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嘛，是不是？他后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丞相叫做魏征，后来魏征死了，然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哈，古代的人，他说以铜为镜哦，可以整衣冠。对，古代的镜子是铜做的，不是玻璃啊，它是。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以铜作为镜子哦，你可以整理你的衣服。他说以古为镜哦，可以知兴替，就说你读古代的各个朝代的历史书，你就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样起来，怎么样落下。他说以人为镜哦，可以知得失，就说以别人作为借镜的话，我可以知道我哪里做错了。可是现在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那如果在你的一生之中啊，神跟你说的话，这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如果不记录下来的话，很可能你会重蹈覆辙的。你懂了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不容易，写这个不容易哦。这个它英文叫做 spiritual journal。这个你如果在认真学习的人哈，这是很重要的要写的。现在比较方便，你可以写在你的 blog 或者什么，但是你希望不要公开，因为有很多事情是和你和神之间的事情。但是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写，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历史。那另外有一些提醒啊，读经的一些基本的提醒啊，有三个你要考虑。我想，这个在上一段的课应该上过了嘛，是不是？就是有一些读经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第一个考虑就是说，这段经文哦，对当事人是什么样的意义？意思是说，我们要找出它的事实，认识它的背景，当事人会怎么样的反应，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情形。第二个就是历世历代的人哦，对他们会怎么去理解这个？这个就是找出一些属灵的原则，能够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的。可是第三段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个考虑是最重要的，就是对我有什么意义？对我现在的情形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说我如何遵行神的话？啊，意思就是说，我要使用神的话，在我去面对我现在的困难，或我现在需要成长的瓶颈，这个比较难啊，因为 你知道，如果查经只是寻求一些解释的话，你就是停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哈，对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帮助。相对也比较容易，因为参考书很多，又有很多课程，你上完这种课啊，你就觉得我都知道了。可是真正属灵的成长都是在最 tough 最后面的，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现在的问题？by the way， 我今天这个没有发讲义哈，如果大家需要有一些 background 有一些资料的话，那我就再 send email 给大家好了，因为现在的 electronic format 比较方便了。这样可不可以？如果你没有 email， 你需要有 hard copy 的话，也可以跟我讲，然后我再帮你预备。那我们就把握时间。旧约历史书的编排哈，上下两段，上面一段是希伯来文圣经的编排哈，底下是中英文圣经的编排。那被红色圈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书卷哈，就是约书亚、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就是这几卷。那我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上下我就没有写，因为把它当成是一本书。那么可是在希伯来人的分法里面哈，同样的他们有律法书，这个是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了，就是摩西五经的律法。那么但是他们有先知书哈，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那前先知书哦，就是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他们是认为这个是先知书，因为他们对于现代的人，对于他希伯来人对于圣经的认识，和他们是以先知来认，以神的话为主来认识来分类的。那后面的圣卷就是所谓的这个 the writing， 他们写的 writing 有分诗歌，还有书卷，还有历史。那其中路德记、以斯帖记、以斯拉、尼希米、历代志都属于书卷里面，但是在新的在现代的中英文的编排里面，就通通编在历史书里面。在圣卷里面的书卷里面哈，有五本书哈，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和传道书哈，这是他们节期时候他们会使用的。雅歌书是用在逾越节，路德记是在五旬节，那耶利米哀歌就是亡国纪念日，他们会来看这本书。那以斯帖记就是普尔节，等一下我们最后会要讲的。那传道书哈，就是祝棚节，不同的节期他们用不同的词。那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我们现在读的书哈，在以色列人的分类里面，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他们都是认为这些是先知书的。那可见先知在其中的分量。那这个的细节，那我们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这个有可以 email 给大家。那这个是先知书它大概的历史上时间出现的顺序哈，时间描述的顺序。前面的五经雅各下埃及、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进迦南那边开始哈，进迦南征服迦南，这个就是约书亚记主要的内容了。然后开始士师记。那四世纪以后就开始有以色列王国这个时代哈，他们就进入下面有扫罗王朝、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这个是统一国度的时候是三个王。然后国度开始分裂，北国以色列，南国是犹大。那北国200多年，犹大多了100多年。北国后来就是亡于亚述，南国就是亡于巴比伦。然后有第一批的被掳，第一批被掳，第二批被掳，第三批被掳，然后第一批归回，第二批归回，第三批归回。那旧约的结束在尼希米记，那后面有讲那个以斯帖记，它是发生在这个第二次归回和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之间的时候，以斯帖记是发生在那个时候，而且是发生在苏珊城里哈，那是波斯，这是在以色列境内之外的事情。所以大致的概念，那我这边没有准备那个 一些地图哈，但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概念，不然就很，不然就有。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地图哈，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哈。我知道东西很多，这个人物又很多，地点啊，这个一下记不清楚，所以上这堂课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简单的把那个架构弄出来，然后大家以后自己去读的时候比较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个也许等一下我们会再回来。旧约历史书的分段，我们试着把它这样分，希望逻辑上能够比较清楚。我们是以国度来分哦，就像马太福音里面，他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家记不记得哈？他就是以国度来分的，他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大卫到贝鲁14代，贝鲁又到基督又是14代，所以他是以中间这个国度的观念来分的。那所以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啊，就叫前国度时期哈 ，pre-kingdom 的 era。国度的时期就是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哈，但是事实上历代志是贝鲁时期所写的，但是写的事情是属于国度时期的侍奉的体系。那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后国度时期就是贝鲁，就是亡国以后。以斯拉、以尼西米、以斯帖记，就是这三卷书，这样逻辑就比较清楚。哇，底下就是一卷一卷的书啊，这个是很累。我们现在时间啊，我们按部就班来。第一个就是约书亚记啊，这个是摩西过世以后，那约书亚要领导百姓进入迦南啊。所以也是分三段哈，进入迦南、征服迦南和承受迦南，这个逻辑也很清楚。那可是他进入迦南，我现在列出来是主要的事件，还有主要的分段，大家能够go through it， 但是希望能够把其中主要的教训能够带出来。那第一个是承受产业的呼召和应许，这是约书亚记一章八节，大家很熟的哈，不过我们可以来念一遍，因为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它主导后面全部国度的发展哈。有没有人翻到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有没有人能够为我们念一下？你找到了你就念一下，大声的念。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就是神给了摩西所有的典章哈，约书亚所要做的就是遵行这些话，然后准备进入迦南哈。那这边的重点就在于说，约书亚是凭着信心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这是所有属灵的原则的重点，所有的产业都是凭着信心，是基于应许，因为神要给你的，那凭着信心去得着，所以他就开始这么多的征战哈。我列出了很多的，一开始探子和拉合，然后他们凭着信心过了约旦河，那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然后开始征战哈，因为约书亚是一个战士征战前的预备。行割礼、守逾越节，这个都在基甲。然后中部的战役、南部、北部，还有一个最后的战役希伯伦。但是这个最后的希伯伦，其实等于算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所以等于说是经过希伯伦的战役以后，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就已经站稳了脚哈。但是还有余下来的很多的民族，他们需要去处理，把他们赶逐出去的啊。那后来他就 基利新山、以巴路山、历时为祭，那承受迦南的产业哈，那分为河东和河西，河东有两个半支派，河西的话是其余九个半支派，那还有一些未得之地，那约书亚都把它列出来，然后利未人他有他们得到的诚意哈，然后约书亚最终的劝勉、祝福和警戒哈。然后约书亚记最后24章15节，这个我们也很熟哈，也请找到的来，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记24章15节，这是我们也非常很熟的。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那很多人的家里就是挂的是这个约书亚记24章15节哈。那全部的，这是 pre-kingdom， 就是还没有在国度之前呢，约书亚这个时期他主要责任就是去得着这个地，让以色列人能够安居在这个迦南地。那通常读约书亚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约书亚进到这个地哈，他对当地的人哈都是赶尽杀绝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说神是慈爱，神是怜悯的，是不是？我们福音朋友每次读到这边的话，就是 the big question 就是在这里，有没有人能够回答？
以前神就说过，如果他们的就等他们的罪恶满盈的时候，就要来收拾，就是让他们
对，
并不是神要恶意要灭他们。
对对，这个是要有历史的渊源哈，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和亚伯拉罕的时候，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哈，但430年以后，这个就是约书亚的这个时候。所以以色列人被领到迦南地其实有两个责任的，第一个是这个是神赐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因为神要在那边建一个国度，这是第一个最主要的。但是第二个重要的使命哈，就是要施行对迦南人的审判的。神没有说要把埃及人除灭尽尽，他也没有说要把以东人或者是摩亚人或者是亚述人或者是哪里的人，他没有说要把所有这些人都除尽，但是唯独迦南的这个迦南七族的人，神说要把他除灭尽尽，不可与他们同。为什么这么严重？为什么后来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历史，以色列人就和他们来往通婚什么，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哈？因为一开始就是要讲这个七族的人，神是要来要施行审判的。这样有没有回答各位的问题？这是因为这是常有的问题啊，我们不能在这边花太多时间。但是基本上在这个时段里面，约书亚是凭着信心去得着他的产业。接下来仍然是前国度的时期，就是四世纪啊。那这边写的神定义留下数族以色列人啊，借此来试验他们的顺服啊，而且要他们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然后但是四世纪的主要的结构，你就它就是百姓重复的失败哈，就拜偶像离弃神，被仇敌辖制，然后受苦，然后因为受苦他就求告了神，那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就是不断的这样子的模式。那所以有这么许多的四世时代的兴衰史，有这么许多的征战，那每一个征战呢它有它属灵的意义不过现在时间的缘故就跳过了。但是有这许多的士师，那最后一个是参孙和非利士人 那写完这些以后，后面有这个作者呢，就是写了三个主要的一个故事哈，来说明当时时代祭司侍奉的荒凉，还有百姓道德上的堕落，还有神家见证，特别是合一的见证上的失败。如果你觉得很抽象的话，你需要回去看四世纪他最后面记的那些故事哈。那四世时代这个作者对百姓失败他的结论呢，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也是不断重复好几次。那意思就是说传统上来讲，这个四世纪的作者是撒母耳，撒母耳是在，而且是已经扫罗已经为王的时候，然后他写了四世纪，他告诉这个当时的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在你们当中耶和华并不是你们的王，然后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失败，而且是重复，不断的重复。意思就是说，神虽然兴起士师来拯救，然后你又落下去，然后呼求神又拯救又落下去，这样的生活，以色列的生活模式，这个不是神所要的生活模式。就像我们现在弟兄姐妹的大家的常常有的经历，就是说我有时候得着神的恩典，然后我生活模式，然后又下去，然后我呼求神，就是这样子的模式。那神说这个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正常神的子民的生活方式。个人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有神，但是神不是王。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所以作者在这边有一个呼求，就是说要有一个国度，要有一个国度啊！等一下后面我们会看到。可是就在四世纪这段时代就是你说是蛮黑暗的这个时代神做了一些事情那非常温馨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路德记。在路德记，神把一个摩亚的女子带到了神的家中那主题他是讲一个摩亚女子路德的蒙恩后来他是大卫的先祖，波阿斯和路德的爱情故事圣经上以爱情故事为主轴的 书卷有三个，这是其中一个，路德记就是以爱情婚姻为主的。那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比较有兴趣，你可以去看，第一个是路德记，第二当然是雅歌。雅歌是经典，是爱情的经典还有一本书就是何西雅书不过那很悲惨，结果是一个悲剧。但是路德是一个，它里面的内容你读了就是非常的温馨充满了家的感觉充满了恩典，那所以它内容呢，就是如果按照它的叙述的顺序，就是路德从第一章总共有四章，第一章就是路德本来是摩亚的女子，耶和华说是摩亚人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的，是不是？可是这个摩亚的女子因着嫁给了这个从伯利恒出来的这个家，被带进了神的家中所以第一章是路德到了波阿斯的城，第二章就他就到了波阿斯的田，第三章到了波阿斯的场，第四章就路德到了波阿斯的家，他的结构和顺序是这样这一章他的属灵意义非常深远的有人说他是罗马书的姐妹书因为罗马书是讲救恩的，他讲到救恩的进程，他的城田厂家这四个是讲到救恩的阶段不过这个需要你去理解罗马书以后，你看两相对照你才能够理解，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个。然后这边写了一些默想他的 恩典是拿俄米，就是路德的婆婆，她离开了应许地，她成为了贫穷，但是因着恩典她又回到了应许地，后来成为丰富。对，那是因为路德是她的媳妇哈，但是后来嫁给了波阿斯，波阿斯是丰富，象征是基督的。但是这个细节以后再分享哈。当然也有一个重点，就是救赎的一个概念，在这边就很清楚的一个救赎概念。那神在这边是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是为了他的国度，因为他在预备一个敬虔的后代，远在世师的时代神就已经有所布局，有所规划，因为是大卫的先祖是波阿斯，是不是？波阿斯从路德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这是这一段的时候，这一段的内容。接着就要进入撒母耳记了。就在士师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差不多是参孙的那个时代，参孙做士师的时代啊，同时哈，撒母耳就出生了，所以撒母耳和撒母耳很可能是认识，不说是认识，就是跟他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拿细耳人，请注意，他们都是拿细耳人。那这个时期，这本书哈，重点是士师时代，从士师时代要到国度时代，然后从各个支派松散的情形呢，要转变成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那还有一个从不合神心意的器皿，要转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那这个的开始哈，神开始兴起撒母耳，但是他一开始是从哈拿的祷告开始。哈拿祷告有两部分，一个是求儿子，第二个是哈拿的赞美。这个要去学习哈，一个属灵的前辈曾经教导我们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你需要到圣经里面把所有的祷告都要去仔细去研究哈，去明白哈，为什么那个祷告会被圣经上记录下来。哈拿的祷告是一个典型的祷告的例子，很典型的祷告。这个没有时间讲细节，但是这边就跟你讲说，神要开始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到一些代祷者，然后为他的旨意而呼求。不管你是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什么缘故哈，像哈拿不过是就是因为受压，但是神在这边他就要建立他要做的事情。那内容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讲细节，只能跟大家介绍大致重点发生的事情。撒母耳被兴起，被带到以利当中，然后约柜被掳，还有约柜的归回，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事？以色列和非利士人打仗，把约柜抬到前面去，结果约柜被掳，然后以利的媳妇生了一个儿子，就叫做以加伯，意思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然后就开始选立新王扫罗登基，但是他是合人心意的王，是以色列民选出来的。然后接着扫罗违命，然后被弃。这边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撒母耳记15:22-23，但是没有时间读了。你要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扫罗被弃，然后大卫受膏与兴起，然后扫罗因为嫉妒就追杀大卫，神借此制作预备大卫，有非常多的诗篇就是在这个时期，大卫的诗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然后扫罗悲惨的晚年战争失败，然后他寻求一个女巫，这个是被神弃绝的一个结果。 啊，底下有一个默想啊，这个也是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些 homework 啊，你比较参孙和撒母耳的侍奉，还有或还有以利和撒母耳，或者是扫罗和大卫，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啊，你也想要去研究。这是撒母耳记上哈、啊，因为这个故事还没有完。撒母耳记下，因为那时候扫罗已经死了，所以大卫神就开始兴起大卫，让他来做王。一开始是在希伯伦做犹大的王啊，然后就成为以色列全家的王。接着他就战胜非利士人，迎回约柜，进大卫城啊。这边是全本旧约历史里面的重点就来了，神和大卫立约，立了一个弥赛亚的约。这个就是全本圣经的高潮哈，有一个这个就是为什么一直到新约的时代哈，基督要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不能称为其他人的子孙，因为这是和大卫立的约。那神立了约就不会悔改，不会改变的。接下来是大卫所战皆捷，然后恩待了扫罗的后代。那这个前面都是大卫的得胜，后面接着就是写大卫的失败哈，这个也是大家都很明白的哈。但是从大卫的失败里面，你看见失败的结果啊，严重的后果，还有神的管教。大卫犯罪与认罪，暗嫩犯罪和被杀，然后押沙龙叛变，底下还有示美的叛变没有写。后面部分就写大卫的晚年，他饥荒之因的寻求与处理，大卫的感恩和赞美，还有记了大卫的勇士，然后大卫数点百姓，筑坛献祭来求赦免。那为什么这一段很重要？因为这一段可以说明，很可以说明大卫的对神对人的态度。有没有人帮忙找一下撒母耳记下24章第14节、那边描述大卫有一个我觉得是个人非常一个智慧的一个大卫的一个抉择啊。因为最后一件事情，这个数点百姓这件事情这个选择很难。能不能念一下哈，撒母耳记下24章14节啊。
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我愿意落在这个神的手里哦，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因为耶和华要有三样灾让他选。但是我觉得这个选择哈，甚至比他的儿子哦，所罗门的选择还要聪明，真是智慧。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是不是？我们在看这一段书的时候，因为我们它的重点都是在讲大卫，因为大卫是一个领导者，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所以他大概是全本圣经中人物里面哦，神关于他的事情写的最多的一位啊。大事小事哦，而且很非常糟糕的事全部写在上面啊。所以读大卫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哈，大卫为什么会那么讨神的喜悦，为什么那么讨神的喜悦。因为时间不多，我怕我等一下忘记，所以我想就在这边讲哈。这边其实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摸到我的心了哈，就是说你知道，你要了解一个人哦，你当然了解他做了很多事，他待人处事哈、哦，但是你也要去了解他的梦。就每个人都是有梦的，我们用现在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梦想。大卫有一个梦写在他的诗篇里面，他说有一件事情哦，我曾经寻求，我现在还要寻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就为什么那么抓住了神的心。你知道 耶和华和大卫立约的时候，就是大卫的约的时候，耶和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自从我们出埃及哦，中文翻译成我们就是说我常在会幕，还有我常在会幕中行走。他其实如果你翻译，你看英文他翻译应该是说，耶和华的会幕哦常在以色列地，就是跟在以色列中啊，他用那个英文字叫做 wandering， 就是用中文哦叫做漂泊。你知道这个中文字漂泊，用现在的话就是 homeless。神哦是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你知道这个你听起来有点伤感的。其实天和天上的天，对不对，都不够他的居住，有什么漂泊不漂泊啊？可是他的确是出了以色列以后，他的帐幕，对不对？就是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然后一直进了迦南，迦南经过这么多年哈，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我没有找到一个家。那大卫说，我这么希望能够和你在一个家里，这个听起来很伤感，但是你就知道整本旧约里面神的一个最中心的思想啊，就是我要我的家。你能够抓住这个，你看旧约，你就会明白神为什么有这么许多的 action， 就他要的到底是什么？他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或是要求，就是每一个人也都是我要我的家，是不是？为什么神的家对我们这么重要？那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了，亚伯拉罕就成了一个漂泊的人，他也是 homeless。是不是他到了迦南，那个地是不属于他的？那希伯来书上面说他是在仰望那座城，神的城。那现在大卫要逐渐的把它成为真实 realization， 但是神是不允许大卫建殿的，对不对？因为他流了许多人的血。那最后是由所罗门来完成啊。那我们就要继续看啊，这样就进入列王记。糟糕，我们现在才到列王记哦，后面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赶快。列王记里面哦，有联合的王，一开始是联合的王国，那就是所罗门王朝啊。所罗门建殿啊，神和他立约，但是这个约是其实是接续大卫的约的，所以不是一个新的约，它只是接续大卫的约。然后所罗门描述了所罗门的丰富哈，但是所罗门随从了别神，那这个就是后来王国分裂的根源啊。然后分裂以后，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北国有八个篡位事件，有九个朝代，南国有一个篡位事件，那个就是亚哈的女儿哈，嫁到南国来，然后要篡位。不过神因为持守他的信实，持守他的约，因为他应许大卫的子孙哦，他国位是不断的，所以又亚他利亚想要篡位，后来仍然只是同一个朝代哈，仍然是大卫的子孙做王，在他之后。那北国诸王的评语都是不离开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南国都是以大卫为标准来做评价。然后在这个时期，神差遣先知责备以色列。那我们就是在列王记常常就是看到很多的篇幅啊，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啊，这个大能的先知。那第三个阶段是南国独存的阶段，那后来就是北国就被亚述所灭掉了。那南国独存哦，南国堕落的主因也是在于耶撒巴和亚哈结盟，所以就把北国的这些神就带到南国来，那以后就不可收拾。但是在南国神也是一样差遣了两位先知来帮助这个南国的君王， 一个是以赛亚，一个是耶利米，那分别服侍不同的王。那在这个两个王之间就有很大的复兴，这样子。这个是列王记主要的叙述的内容。然后我们历代志哈，历代志是被掳以后的一个反思啊，那它和列王记所记的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所以这边有一个比较的表。你看列王记哈，是先知所做的哈，但是历代志是祭司所做的，所以观点不同。那历代志哦，它谨记南国的历史，因为它的重点是在描述怎么样恢复一个圣殿敬拜的系统啊，因为那个是以斯拉所写的，他在被掳的时期，这我们后面会要看到，所以他要恢复这个圣殿，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就大卫的侍奉的系统，他要恢复，所以他记载的都是南国的传承，南国这个侍奉系统在南国啊所有的，所以他是以祭司观点哦，来解释这个历史，那内容的部分都是以圣殿为中心，就是以敬拜为中心的。对，底下都是差不多。那后面的重点啊，耶利米的重点就是在重在见解啊，就离开了神当初的意象啊，离开了和神所立的约，以色列和神立的约，那会来就会带来招致毁灭性的结局啊。但是以斯拉所要想的就是说，即使是被掳以后，他仍然是激励神的百姓啊，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了，重新回到再回到神的约中啊，然后能够重新恢复这个侍奉啊，重新来向神来敬忠，这是他们的不同。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重点所在。南北国纷纷灭亡以后，耶利米有一个预言是说，70年以后啊，神要把他们再带回来，啊，这个预言成为真实。那百姓归回圣地，他的这边是简单的一些年代表，这都列出来哈，他的顺序，百姓归回圣地，重建祭坛，重建圣殿，圣殿的完工，然后中间就是以斯帖为后，那个是在苏珊城啊，在波斯国里面的事情。后来呢，以斯拉的归回，尼西米第一次归回，尼西米第二次的归回等等啊，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底下后国度时就是被掳以后哈，第一批的归回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为首，那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大的后裔的，所以他来是做省长，说带了50000人回来哈。那他之所以能够回来，是因为古列王下诏重建圣殿，所以各国的国王哈，他的心都是在神的手中，神要怎么样来执行他的约，执行他的心意啊，各国王都是臣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所以古列就下诏说你们可以回去，所以70年回到以色列地就成为真实。那么他就记载，就是归回者的记载重建圣殿啊，所罗巴伯的恢复主要是重在祭坛和圣殿的恢复，那当然属灵的征战持续的不断的，在列国里面都是持续不断的进行，先知那然后神在这个时期，神仍然有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的帮助，这就是后来我们小先知书你看到的哈该和撒迦利亚的书啊。然后有第二批的归回，就是以斯拉为首，因为以斯拉是文士，他是利未人，他是亚伦的后裔的，所以他是这个是由亚达薛西王下旨，重新再下一个旨，所以使得第二批的归，所以他就呼召哦。那所以这两本书的重点就是在说，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虽然这个国度被灭了，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那仍然你看他，因为神让了两位当时以色列必须臣服的王哦，下令让他们回去建殿，所以他就说这是神的旨意哈，神仍然要建立他的国度的。那 底下内容差不多，但是以斯拉的恢复主要是带领百姓来悔改归向神，这就是你在以斯拉记看到以斯拉的祷告，就是说仍然在被掳以后，你去注意看每一个祷告，为什么那个祷告是这么重要啊？然后恢复百姓圣别的生活。那后来有第三批哈，就是所罗巴伯、以斯拉，然后尼希米呢？尼希米是做王九正的哈，然后他也是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形，因为在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那个归回以后的那个图上面，以色列人是也是一样的，有兴起然后又软弱，有兴起又软弱下去。那这个时候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城墙被毁，所以他要回来重建这个城墙。那仍然是同样的 pattern 啊，就是说仍然是有仇敌的拦阻，然后还有内部的许多的问题，所以他回来的恢复啊，不单是城墙的重建，因为城墙当然是有属灵的意义，是它它城墙是代表一个是一种保护哈，也是一个分别，也是一个见证，这样，所以他要恢复这个，这个当然是属灵的意义。那重点在第二步就是百姓的重建哦，就记载了归回之民，然后恢复圣言的地位啊。以斯拉那时候和尼希米也一起，以斯拉就宣读神的话，百姓认罪悔改归向神，签名和神立约，然后。重点是在于生活的更新这个是我们尼希米记主要的。我们时间到了，剩下最后一个以斯帖记哈。以斯帖记那个时候是在苏珊城哈，那一开始是一个皇后瓦斯提被废，然后以斯帖就成为皇后，以斯帖，然后危机的出现，有哈曼要来灭绝犹太人，那这个是仇敌哈，他自始至终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以斯帖的这个解除这个危机的话哈，那尼希米他们后来回来的就回不来了，因为会被灭绝的，是不是？所以神在这边即使是在。国度之外啊，即使是在以色列地之外，神仍然在照顾着以色列的民，神人的心意仍然是要他们回来，但是那些的人是没有回来的，第一批第二批都还没有回来的这些人，那神然暗中的保守他们啊，所以这个故事哈，以斯帖记的故事是因为他的叔叔莫迪改很敏锐的知道整个事态的严重哈。那莫迪改就是顺服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是不是莫迪改跟以斯帖就顺服，然后莫迪改和以斯帖之间，那以斯帖莫迪改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哈，焉知你现在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对，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成为皇后？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啊。那以斯帖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回答，我若死就死吧就是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危机的解除是因为神介入了，因为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就把历史书翻开来看，发现莫迪改对他有功，然后莫迪改进宫以后，然后这个诡计就被揭发开来哈，然后这个王就废掉了这个诡计啊，结果是一个欢乐的结局啊，就是以色列人的普尔节。这个以斯帖记并不是最后一卷书啊，最后一卷应该旧约历史最后一卷书，时间来看应该是尼希米记。那以后，这就是为什么哈，往后四百年神都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就会一直在等候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因为以斯拉文士把大卫敬拜的系统恢复到以色列人中间，那以色列人所期望的就是弥赛亚国度的再临， 大卫的倒塌的帐幕重新能够被建立啊，那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啊，他们都在问，就是是不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不是就是这一位？大家都在等候的这一位，这个就是全部这些背景啊。我们已经过了五分钟了，但是 quickly 有几样事情哈，只是帮助大家，就是在你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有几个贯穿全本历史哈，全本历史书几个中心的思想啊。第一个是圣约，神的约。你看这个时候，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读历史书就会比较很快的找到它的重点。第一个是圣约哈，随着圣约而来的就是圣殿。圣约就是神和以色列民所建立的一个约。然后这个约最后的实际成型哈，就是成为建立一个圣殿，那成为一个以神为首的国家。那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圣民。圣灵里面在历史里面有三个主要的执事哈，一个是君王，一个祭司，一个是先知。那为了要让这个国度能够不断的成长哈，所以有圣战，属灵的征战。那这个一直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哈，同样的主题啊，神的家。所以你就知道整本圣经它真正的中心思想是在哪里。哦，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要结束哈。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来摸着你的心，来看重你的家，把你看成首位，因为你也是这么看重你自己的家，要把我们带在你的家中，帮助我们都有大卫的这样子的心智，能够体会你的心意，遵行你的话。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